大家好，我是永峰，今天和您一起分享的书叫做《人为什么活着》，作者稻盛和夫。第十四章：苦恼与憎恨。人类总为人生中碰到的各种问题而烦恼，但是我并不这么做，而且我还会劝别人不要烦恼。深思熟虑对任何人而言都是必要的，但是烦恼不一样。烦恼只会伤害我们的身体，烦恼只会让我们浪费掉宝贵的光阴。当工作遇到困难或瓶颈时，通常我会思考，再思考，思考到答案出现为止。但是等到答案出来，做好对策，我就不再去思考同一个问题。想要不烦恼就能解决问题，秘诀就是不要想太多。决策定出来之后，就应该采取尽人事听天命的态度。然而光是考量出解决方法，问题不一定就能全部解决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很多人总是不停地烦恼。我只能劝这种人必须自己想办法不去烦恼，这是唯一的也是最有效的方法。据我所知，这种人通常在立下决策之后，结果尚未呈现之前，就一直被烦恼所纠缠，心中总是惦记着能顺利解决吗？解决不了怎么办？问题是，就算不断烦恼，对解决问题而言也无济于事。剑已出鞘，接下来不就是等待吗？此刻唯一能做到的就是等待天命揭晓而已。费尽心思考虑出来的对策，结果是吉是凶，谁也不知道。既然如此，去烦恼还不知道的是，这样的做法有意义吗？这就是我的想法。结果如果是好的，就没有大问题；如果结果不如预期或出现大凶，不就会再度陷入更大的烦恼之中吗？假设结果的损害比预想的大，这也是没办法预防的呀。覆水难收，想把泼在地面的水收回来有何意义呢？与其为受到损害而烦恼，不如为了未来可能的利益而更加努力工作。这样做的话，不就没有烦恼了吗？所以不去烦恼，就是从烦恼的境界中解脱出来的最佳方法。但是要怎样才能做到凡事不去烦恼呢？第一，如果有时间去烦恼，就比别人更加倍努力的工作。第二，保持谦虚，绝不骄傲。第三，每天自我反省，反省与烦恼完全不同。第四，以知足感恩之心活在人间。第五，秉持宁可他人比自己好的利他之心而活。从人类具有的感情和欲望来看，除了烦恼，人类还会抱怨和憎恨。例如有人被杀，受害者的家属对犯人的仇恨之心、憎恨之心一定非同小可。我没有权利，也不想否定受害者的仇恨之心和憎恨之心。对那些孩子被杀的父母而言，当然他们会憎恨犯人。因此，如果有人问我应该如何处置杀人犯，我的答案会是，即使处以死刑，我也没有意见。基本上，我认为犯罪者受到合理的处罚是对的。但是我也认为，不要对罪犯保持恨意才好。也就是说， 受害者家属应该尽可能的不去憎恨犯人。或许有人会反驳我的想法，你又不是当事人，有什么权利这样说？这样的反驳是很合理的。但是虽然我不是当事人，只是站在门外的第三者，或许根本没有权利说话，但我还是觉得人类不应该具有憎恨或仇恨的想法。因为不管你多么憎恨犯人，已经死去的亲人都无法回来了。再者，每天怀着憎恨和仇恨的心情，久而久之也会产生副作用，造成心理甚至肉体上的伤害。我发现那些每天只会生气、抱怨和发出不平之鸣的人，他们的脸色总是很阴沉，呈现出不健康的状态。虽然没有实际的证据，但是我听说一个经常发怒、抱怨和憎恨的人，体内可能会分泌出某种会伤害自己身体的荷尔蒙。心理影响生理的案例时有所闻，例如大家都知道，太担心的时候可能会引起胃溃疡。照理说，坚韧无比的胃壁连强酸都不能轻易让它动摇，为何会开了口呢？主要是因为紧张或担心的时候，胃部会分泌一种让胃壁细胞抵抗力转弱的荷尔蒙。让憎恨之心付诸东流，说起来简单，要做到却很难。即使你不去恨，逝去的亲人也还是回不来。然而若要让往生的灵魂得到安息，宽恕是非常重要的做法。如果说人活在世上最重要的任务是提升心智，那么对人类的感情而言，最具矛盾性的功课就是原谅那些不能原谅的事。或许这才是人类最重要的修行课程吧。或许这样的考验比财产名誉被夺取的遭遇更难面对。然而也正因为如此，当人类能够跨越这样的障碍时，就能得到更大的提升。通过这种提升，人类的心灵会更加进化，灵魂会更加充满光辉。